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意犹未尽 Talk 十一》系列播客节目。今天是《意犹未尽 Talk 十一》播客的一个特别节目吧。我是客座的主播建崔。很多人也许听过我自己的一个电台叫做 Come FM， 那是一档探讨音乐艺术文化相关的节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今天在这里出现在意犹未尽。这两天就是节目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在上海的 K11 正在举办一场新的展览，这个展览题为 Unheard 弦外之音，这是一个音乐文化展。它就在上海K11 购物艺术中心地下三层的美术馆空间内啊。今天是我们来介绍 Unheard 的这个展览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请来了这个展览的策划人之一，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Robbie。
你声音好性感
是吗？那就好。
那 Robbie 给大家做上自我介绍吧。为什么要你做呢？因为我介绍的话我不知道该从头说起，就是五六百个身份我该说什么呢？
其实要讲自己身份的话，我那天我们自己在想要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想了好久，写的特别正经，然后看上去就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好人。然后那我们那个跟我一起做策划的我们那个 Ronnie 呢，他跟我说，他说你不用这么写，写这样的话肯定要稍微松一点。然后我就按照他那个模式写了一下，他自己怎么自我介绍呢？我回头看他，让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他那个介绍的方式。后来我自己想了想呢，我就是化繁为简吧。我说我自己是街头精神小伙，然后钟情律动结构，然后近年来误入酒徒，就是这些了。
说的不错啊。有一个电影叫那个，就是前两年特别火的，叫那个《杯酒人生》（Sideways）。这个电影呢，好像有十年前了吧，它就讲了很多跟酒、音乐、什么生活有关的事儿。我觉得其实你是我身边遇到的真实的人中很有这种杯酒人生情怀的一个人。因为也许大家在上海生活的朋友会熟悉，在上海的夜晚有一间小小的酒吧，永远人满为患。然后那里人们去的目的，可能我觉得可能喝酒只是一个借口，但是听到好的音乐，发现好的声音，以及见到这些好玩的人，尤其是那些独立音乐人，做创意行业的人，是他们对这里的一个期许。那 Robbie 作为这个小小酒吧的运营策划者，其实我觉得在这里你也看到了很多来自上海的这些音乐人他们的故事和身影。我不知道这次你来策划这样一个叫做 Unheard 这样一个宝藏音乐人的展览，是不是跟你平时会接触到这些人的故事有关呢？
肯定是有关联。因为其实无论是因为很多早年的工作关系，还是后来的一些平时我们可能会生活在一起，会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互动，或者更多的一些方式的连接，这些人身上的所有的无论的故事也好，还是他们做的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项目跟一些事情，都让我非常觉得有必要能够更好的找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然后更广泛的认识了解到这些人和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想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个展览的一个初衷吧。
大家如果联想到来介绍音乐人和他们的作品，最直观想到的应该就是演出这样的形式。那你们是怎么想到会以一个展览的方式来呈现音乐人的故事呢？
因为其实作为音乐人来说的话，演出是他一个展现自我的一种方式，但其实围绕整个所谓的音乐人音乐文化来说的话，它有很多的展现的方式和形式。那有很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些部分，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些部分能够很好的还原到这个大家的面前，所以叫做 unheard。 然后弦外之音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提供给到大家更多，就是你在看到之外听到之外有更多的一些部分。那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听到，或者说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些，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展其实当时的一个设想。
这个展览标题名为 unheard， 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未曾听到的。 这个词还蛮有挑战的，因为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音乐的认知和我们在前互联网时代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在前互联网时代，我们了解音乐的信息、资讯以及唱片和音乐的话，都会 follow 一些比如媒体的介绍，比如出版物、书籍等等。在我小时候曾经记得有一本书叫做《企鹅唱片指南》，还有什么滚石100大经典唱片等等。似乎对我们来说，听音乐，如果当我们想了解音乐故事的话，那些经典大师 masterpiece 是必经之路，所以这些音乐一定是今天来看是 heard， 是可以被听到的音乐。而在互联网时代，可能追寻经典这件事就不存在了，因为在你面前有太多的选择，你甚至去随便一个音乐平台搜索某一个关键词，出来的音乐人可能跟你想找的并不一样，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人了。所以对我而言，这个时代大部分音乐都是未听到的，都是 unheard 的。那你们有了这样一个标题，又是如何找到一个标准来选择这些 unheard 的音乐人呢？
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想的当时想要去选择这些音乐人的方式，当然很多肯定是我们身边认识的这些朋友，就是我们非常了解到他们的故事，
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
然后很了解他们的一些就是创作啊，包括可能他们是如何去更多的作为一个先锋音乐人这么来说吧。那我们所谓的这个先锋独立来说的话，它界定的标准不能说我们非常严格或者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限
描述
我说它到底怎么来说，但他们肯定是在他们各自这个领域里面，他们去做出了很多推动这个音乐发展的一些尝试，或者说他们是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然后再做一些更多创作的这些。那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这个展览包含了所有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是一个开始，一个起步。我相信通过这个展览的目标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些同样类型的音乐人被大家能够关注到和听到或者说是认识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后互联网时代的话，这整个的讯息太多了，铺天盖地，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声音。那我们觉得就是这些其实是值得让大家去发掘，让大家去了解的声音。那在大家能够关注到其他的同时，这些人也是值得被大家更多去关注的。
我在看到了这次参加的不能说是艺术家吧，音乐人的名单之后，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我去了网易云这样一个音乐平台，搜索了其中一些音乐人的主页，我去点他的那个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我在下面留言区经常能翻到这样的评论，我是从哪儿哪儿来的，也许是一个采访，也许是某一个视频节目，像那些拍摄音乐人表演或家庭采访那些 video 系列节目，或者是音乐播客，或者是等等，甚至是有人写啊，我是从什么草莓音乐节看到你们过来的。好像每个音乐人他们在unheard 的状态时候需要一个契机，也就是一个通道来被别人知晓并听到，并且有这样一个渠道告诉别人说我是从哪儿来找到你们的。你觉得这样一个展览也是其中这样一个机会吗？它能帮助这些人被更多人听到了解，还是说你们有其他我不知道的一些期许或者想法？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让通过这个展览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听到这些音乐人。那这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途径。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途径能够产生，或者说有更多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能够帮助到这些人被更多的人去听到。那除了这些之外，期许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其实音乐我们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可以让大家去不同的去感受音乐的整体的一个感觉吧。
在这次众多的参加这次展览的音乐人中，你觉得有哪些人他也许是大众其实已经知道的，哪些人你觉得大众知道他的几率很低，可以做个这样一个你来自你个人的预判吗？
我小老虎，或者说应该是大众可能知晓度相对会比较广一些的音乐人，我是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演出的形态模式，包括他现在可能已经是非常多元的。如果说去界定他的话，你都不能说他只是一个 hip hop 的音乐人，
对
对，他是已经是一个多元的各种尝试他都可以做的一个、
嗯、
一个音乐的创作者，可以这么说。
是的，是的，
对的，
一个 creator，
一个 creator， 对、嗯、那其他你说不会让，那其实有挺多的、
嗯、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名单里面，我觉得如果让能说让大众非常知晓的人也就这么几位或者几组，
所以绝大部分还都是比较不被知晓状态。
对，还是不被知晓状态，就是他们的知晓的范围程度肯定没办法和我们所谓的现在的一些主流或者是很多受到流量所拥簇的这些音乐人或者说一些可能团体的这种相比的话，他们还是太小众。嗯，
诶，那我有一个问题来了，嗯，你觉得这个时代如果一个人年轻人他喜欢音乐，有哪些渠道他能获取这些音乐信息，你觉得是有帮助的呢？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答案。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觉得媒体还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应该就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媒体，它应该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去带给大家，或者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可能以前去获取讯息的渠道非常有限，
嗯、
那唯一能给到我们的一个了解的机会，那肯定就是媒体，或者说是一些演出的一些组织者，或者说一些可能机构传播的这些、
嗯、
他们应该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内容和文化。嗯，比如说我小时候如果我要听一首歌，我在外面听到一首歌、
嗯、
等到我找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那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对，那会儿没有时间。
对，不像现在那么简单，打开手机，哎呦好的，就是那种。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 也不能说现在你说科技进步文明发展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对，
但就是说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方式去了解跟珍惜吧。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展览推荐给什么样的人来看会对他们最有帮助？
帮助我觉得谈不上、
嗯、
我只是想说能够启发或者说让大家知道，哦，其实还有这个、
嗯、
领域，或者说有啊，有这样的一群人，或者说啊，有这样的一些人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可能会让别人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去想要了解不一样的一些音乐方式吧。
嗯，
就像我们可能小时候一下听到这首歌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歌，原来还有这样的音乐，那这种带给你的一种冲击，或者说带给你未来自己想要去选择听什么样的音乐，或者听更广泛的一些类型，是很有帮助吧。
嗯， 嗯，明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然后听完歌回来讲讲展览有具体哪些部分组成。我们就来听首小老虎的歌吧。因为那个 Robby 也有一个自己的独立厂牌，也帮小老虎出版过一张专辑，我们就来听其中的一首歌，来选一首
飞盘。飞盘最近不是那么火热吗？就配合大家火热的对于飞盘的热情，一起飞盘起来吧。
那我们听这首小老虎的飞盘。
树立飞盘飞啊飞，飞进光中消失无影踪，再也找不回。坐在上飞盘飞啊飞，飞进时光里，飞去又飞回，
每当有一个故事结束，总是不想知道它离现实有多远，精确到秒切割，用刀擦眼泪，用沙粒，无论电报多么加急，也无法为当时的沉醉延长保质期。在复兴公园的草地，我竟然相信自己可以举起自己，问那飞盘上面坐的谁呀，真的生命，爱情没有生命真实，是当时他的结论。因为视死如归，所以容易肾亏，每天醒来未来的头发早已颓败，只是当时没有巫师术士算命大师给个感情提示，要不欧元不会贬值，酒酿不会变质，情由浓转薄，总是静悄悄。有一天精灵开始不会笑了，被雕刻的创伤无法成为偶像，去忏悔和肃然起敬，昔日蛋白质的跌宕，让我最后一次飞出这飞盘，平稳均匀精确的像一笔巨大遗产，在漫长的回忆里挥霍，怎么画也画不完。
树立飞盘飞啊飞，飞进光中消失无影踪，再也找不回。坐在上飞盘飞啊飞，飞进时光里，飞去又飞回，金色又
过皮肤的石膏，雕像的光影被我切断，我在盘旋着转，乘着上升的气旋，在你的世界转进又转出，路人继续走路，一边走一边数着脚步，我擦过他们的肩膀、头顶和伸出想要拉住我的手臂，他的手穿过树冠透出的光线，在杂草丛生的林间，穿过凝固的时间，忽然停止旋转，在他手臂合拢的瞬间，我看见他竟然可以像我一样自己举起自己，在地面和我之间形成奇怪的三角区域。我忘了说明，我只是飞盘，有一丝异样的撞击穿过我塑料的身体，我可以感受空气时重时旋转上升的力，物理化的逻辑和它隐藏的秘密。男人男孩男人飞盘攻击游戏，他在构思一种保鲜剂，腐烂以后爱情还在保质期，那不是爱情，那是炼狱，是学着把沙粒揉进眼睛里。日月交替涨落的潮汐，无数张照片上撕开又粘合的痕迹，有多么刻骨铭心，时间都会治愈，它只是有些多情而已。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老虎这首《飞盘》。我们来请 Roby 作为策划者介绍一下 Unheard 的弦外之音这个展览中的一些构成吧。咱就最基础的说说这展览都有哪些部分或者单元。
好，我们其实整个展览会分为四个大块吧。然后第一个叫做城市背面，城市背面主要就是以我们一些演出的照片，演出现场的一些照片。那我们也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摄影师，然后把他们过往在各个音乐场景里面拍摄的一些有故事的，然后有意思的，或者说能够展现一些现场当时场景风貌的一些照片，放入到了我们这个展览的这个第一个空间里面。
明白。
其实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的话，就是当然现在的现场演出市场非常的火爆，
当然
对，
都是一票难求。
对，现在你可能看到的就是每个live 现场都是满满当当的，对，你不可能会挤到前排然后去 POGO 做任何的事情。但你看到的更多就是大家的手机在你面前晃动。
对
啊，但是就是这个现场的环境，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看到就是过往的很多的一些现场，包括可能现在的一些现场。那这些现场其实是很重要的，让大家了解到音乐人的一些途径。像你刚才说到了，就说那我们不办一个演出，那演出是最直观的让大家能够去近距离的去和大家做互动的一个方式。第二个的话我们叫做看见音乐。然后看见音乐对，看见音乐的话其实和我们这个 unheard 也是有关联的嘛。那音乐的话我不光只是听，也有很多的一些视觉元素你可以去感受。那无论就是包括了像我们这个看见音乐，就包括了封面唱片的封面，然后这些唱片的一些MV， 它其实都是一个对你来说视觉的一个冲击。那配合到音乐整体的一个感受的话，那就是真正我们所谓的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体验。那这一板块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我们一些独立音乐，或者说我们的一些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封面的一些展示，也有我们一些 MV 的一些内容在这个音乐里面出现。
我有一个小疑问，这些封面的这些是展示这些出版物还是他们的图片？
展示的是图片。
是放大的吗？
放大的图片。
我这个太好了，因为这个时代大家听音乐能看到那个封面就像是一个小灵魂被囚禁在了手机屏幕里，都是小小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设计师朋友，他们可能赚钱都是做一些商业设计，他们会用很少的这样一个工作费来给音乐人做封面，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这个唱片设计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很多设计都会跟我抱怨说，我做了好多东西，看那个彩蛋，妈的手机里面根本看不到。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放大的图片能看这个设计，还是一个非常能学习能了解音乐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对，所以我们 叫看见音乐的部分、封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出的内容、就是像因为你收集很多唱片嘛，
是
就是唱片的封面对于整个专辑这个音乐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就是其实我当时也有很多人问过我们一些问题，比如说啊，那你为什么要喜欢买唱片这件事情。我的唱片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一个载体，但它这个载体它包含了更多的一些内容，唱片封面的设计当你实实在在拿到手上的话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封面的展出就是打印大幅的时候让大家能看到的，
没错。那你自己是个封面党吗？
我算是一个封面党吧我当然对，但当然就是你看到好看的封面你 总是觉得哇我想拥有它，
当然当然这封面党的代价就是那个钱包别别党
钱包别别党，对没错
所以除了封面之外还有 MV 的部分，
是的还有 MV 的部分。那我们的策展人之一 Ronnie 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导演嘛，
是，
所以他也拍过很多的一些独立音乐人的MV 或者他们的一些宣传的一些视频，
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是非常专业了解到这个拍摄背后的一些过程和故事、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独立的一些音乐人的 MV 的展映。
没事，我们把这部分留给 Ronnie 讲，
对，
因为下期节目他就会来节目中做客来分享这些选择这些 video 影像背后的故事。
是的是的，让导演好好讲讲
那我们说到了前两个单元，一个是现场的这个影像记录，一个图片展，还有就是这个跟唱片有关的设计以及 MV。 那还有其他的可以被参观的部分吗？
哦，对，然后我们还有两个空间，那一个叫做私域电台、那私域电台的话我们就邀请了其实两个独立音乐人也是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一个就是小老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林峰。
OK，
对，他们两个人就会承包两个空间，那通过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些奇思妙想、然后跟音乐相关的一些想法，把这个两个空间呢去打造成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私域。那、当然也会有很多视觉影像，包括相信也会有很多耳朵能听到的一些东西组合。
这两个房间是不是一个叫虎穴一个叫林中啊
大家拭目以待
对，然后我们也邀请到了其中一位林峰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次展览的一些想法，以及作为独立音乐人他如何是吧如何感知自己这暗号的状态。所以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后面两期节目会很精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所以这个私域电台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们身边很多音乐人朋友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朋友圈大晚上发歌，你知道吗？
其实有这个感受，对，
私域好像就是让我想到就是这些习惯，因为很多人那大半夜一两点钟不睡觉 emo 了就朋友圈甩首歌，对，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这个其实你形容的非常贴切啊，就是他们把自己的一些可能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这个空间里面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我还很期待。
对，我也很期待，不知道他们会弄成什么样子
你是很害怕吧？
其实还好，就反正也就这样嘛，他不行的话直接把这两区域封了不就行了吗
对，虎穴被关了
那最后有一块啊，最后有一块其实还是跟 Ronnie 有关。那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帮那个窦靖童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内容。那他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音乐记录电影一样的一个故事。那主要的话就是配合整个我们所谓的窦靖童的一个现场音乐会的记录。那叫做 Hey GSG、
okay.
那 Hey GSG 的话它其实是窦靖童去年发布的一张专辑叫做GSG Mixtape、那这个 Hey GSG 呢就是通过多维度的一个方式把这个GSG Mixtape 的一个音乐的专辑表现了出来。那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场的整体的类似于像音乐会的记录、
okay.
那这个当时拍摄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有幸能够去到了现场去观摩了一下他整个现场的无论是从故事的一个讲述还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的布置上来说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其实在最后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叫做空间叫做平行现场，那其实也就是想要能够还原整个现场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置景的一个状态，包括可能就是大家的这个氛围的感受。那同时的话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呢也会去播放这个 Hey GSC 一个完整的影片。对，
这个还很有意思，就在我们今天 碰面前的这一周，也就是上个星期，来自 Amazon 他们刚刚发布了一个新的纪录片，纪录片 记录的就是 Justin Bieber 在疫情期间的美国举办了一个屋顶演唱会。他找了一个酒店的那个露台，一个大屋顶，像是 Beatles 一样开了一个线上直播演唱会。然后他的粉丝可以购买很多的荧光棒在家里来看这个 live。那他把整个的这个production过程记录了一下，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个时代伟大的音乐人或者所谓的这些巨星都很难到达每个世界的角落来演出，更何况这些独立音乐人，其实能展示他们做每一场演出或者其他的音乐创造的这种全过程，我相信这个体验相当于他就是模拟了一个工作人员视角来展示，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关于这个影片更多的话，我相信下一次可以让 Ronnie 好好来讲讲，因为他毕竟是整个的指导包括整个创意的部分都是他来经手的。
是的。
那他有更多的一些可以解读的一些内容，那包括其实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他是完全是一个 live， 所以其实无论是从拍摄角度包括是表演者的角度来说，他是非常有难度的，但他是很好的，这个影片就很好了还原了当时记录的一个角度，像你刚才说的话，他是一个工作人员的视角去记录整个现场的一些动线包括演出的方式。
除了这四个单元还有哪些内容？
我们其实整个展览的第一天开幕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 after party。 那个 after party 的话，我们就会把和这次演出有关的，包括可能在不是这个演出，说错了，在这次展览的里面有关的一些音乐人，那请到整个我们 after party 现场去做一个演出。
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来看这个展览，如果仔细都看完需要多长时间？感觉体量还挺多的。
对，如果说他来看展，把包括我们刚才说那个平行现场的那个 GSG Hey GSG 影片全部看完的话，我估计大概要两个小时，差不多接近两个小时。对，
那还好
对吧？
对，我听了你的描述感觉很期待，因为实际上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很多跟音乐相关的展览，但是音乐往往都被变成了一个配角。大多的展览利用声光电来再现 represent 音乐本身的故事，各种互动体验科技可能装置充斥了空间，而这个展览在我心中还是一个蛮硬核的这样一个以音乐为主体表达的展览，它可能更直接或者更简单的来向每个人介绍音乐人和音乐本身，而不是花钱来就是做体验的。这种策划是你们当时有特别思考过的吗？
对，其实我们当时想的话主要就是想还原一些音乐人真正的内容表达给到大家，所以当时我们考虑的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做任何展现全部都是以音乐人音乐然后这些载体或者说这些周边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为主，这就是我们当时主要的一个设想。对，
因为这个时代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展览特别的多，人们都说上海的艺术展是一个内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无数的展览，那音乐可能更是其中并不是很主要的一个角色。那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吧。第一个是整个的中国的音乐市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代音乐人赚钱最好的方法一定是演出，而现在由于疫情情况，大量的海外艺人无法到达国内，所以导致就像你说的，现在 life 是一票难求的状态。与此同时，很多音乐人又想打破这种局面，他们可能会策划一些特别的演出形式，可能去一些非常规的空间，甚至是像你们做的展览也可能是其中一个方法来想突破这一点。那第一个维度就是想让你谈谈就展览而言，你觉得音乐展这样一个形式在上海或者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它的比例那么小。第二点是音乐市场是否需要更多的非live 的形式来帮助音乐人做更好的审美表达，就是这两个问题。
关于音乐的展特别少，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少的数量级到底是什么样子。对，
可以给你做一些参考吧。比如像我们都知道在伦敦的很多美术馆，比如 V&A 很多美术馆 包括在纽约，比如说其实前一阵儿还有一个展览巡到过上海，那个展览是之前在 New Museum， 后来巡到了 SF MoMA， 是一个音乐为主的一个声音艺术展览。那像在伦敦像 V&A 有很多音乐人主题，我们知道什么 David Bowie 的展览，Pink Floyd 的很多这样的展览，这些属于音乐文化展览。而在日本你也能看到像很多大的美术馆，比如像森美术馆等等，都会做了很多音乐人的回顾等等。而国内能把音乐人和他们的故事做成展览，其实这种形态还并不常见。人们可能认为那音乐就去舞台就好了，可能展览会变少。这是我横向比较西方会感受到在国内可能音乐展览这个板块可能并没有被很多人触及到。
那我可能也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在这个关注点上，对于音乐可能还是以比如说去看现场演出
去消费它，
对，然后或者去就通过直观的方式去了解它的比较多。那当然也希望就像你说的有更多这样的一种展览的形式出现，或者说有更多不一样的形式可以出现。展览当然只是这种展现的一部分，对，
所以你有信心多做一些吗？
我当然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这次第一次做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展现整个的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独立音乐也好，现代音乐的场景，我们也没有这个就刚才说的界定的这个方式，但当然希望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多，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或者让更多的人被大家都知道。
明白。
对，
那第二个问题呢，你觉得展览这个形式可以帮到这个时代音乐人选择更多的方法做表达吗？
我觉得就是多多益善吧。就是你有多种形式去表达自我，多种形式不一样的形式去表达的话，肯定是越多越好嘛。展览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除了让你看到我在演出的时候，或者你让你听到我的新专辑的时候、新作品的时候那种触动的感觉，那其实我有很多东西也可以是让你更多的去感受到。对，
明白。你自己有没有看过哪个音乐相关的展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有意思的就是在东京看那个细野金城的那个展，在森林
叫细野观光。
对，因为他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等于是回顾了他个人的一个创作的历程，从小到大，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整个展出非常丰富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们把他所有的创作有关的一些乐器相关的一些灵感的部分，包括他个人的可能一些感受感悟，一个创作的历程全部都展现了出来，
杂七杂八的怪东西
就什么都有，就是对。所以那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他不只是简单的去说做一个一个可能跟音乐所谓的比如说那我就做细野精神音乐的一个展演就可以了。
是的，这个展览也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展览所衍生出的一本画册细野观光特别的有爱，同时它衍生出的另外一个纪录片应该是叫禁止吸烟还是可以吸烟来着，对，我忘了，那个纪录片也超级好看。就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展览其实它可以真的能帮助大家了解很多跟音乐人相关的事儿，这个可能跟音乐人采访、音乐人传记的感受其实都不一样。它是可能更直接，或者说有一点点感性的，能帮大家能体验音乐背后的故事。那我们就此听一首细野晴臣的歌吧。有哪一首是你其实自己还比较想推荐给大家的？
啊，那就推荐一个，Heavenly Music， 就是他那个翻唱的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I Love How You Love Me。
好的，这首特别经典的老情歌，我们听一会儿。
I love how your eyes close whenever you kiss me. When I'm away from you I love how you miss meDarling, most of all, I love how you love me.
Love how you love me.
I love how
I love the way you touch is always heavenly. But darling, most of all, I love how you love me.
Love how you love me. I love how your eyes close. Whenever you kiss me, and when I'm away from you, I love how you miss me.
I love the way you touch is always heavenly. But darling, most of all, I love how you love me.
Love how you love me.
I love how your eyes close.
听到就是谢清晨的这首老歌 I love how you love me。 今天节目最后也来一点儿，怎么说，就是推荐环节吧。既然是一个音乐展览，我们有请 Robby 给大家推荐三首歌曲，最好是能跟这个展览相关的音乐人的作品，大家可以在看展之前先来听一听，了解一下。
好呀，那我就先推荐三首歌吧。然后这三首歌也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展出里面都会有关联的音乐人。首先的话，我先推荐那个 Sleeping Dogs 睡狗的一首歌，叫做 The Sun Palace， 也就是太阳宫。这首歌其实是去年他们发的那个单曲唱片里面的一首歌。对，我自己很喜欢，其实这张专辑的歌我都挺喜欢，那 Sun Palace 比较就是更有意思一些，更 chill 一些。睡狗有意思，我怎么知道睡狗？因为其实睡狗的主要的那个创作吉他手刘星宇，很多年前就是他们在做其他乐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那有一天林峰特别逗，他跟我发了一个微信，他推了一个当时睡狗的一个 demo 的歌给我。他是在当时还在虾米上听的，他发给我说你听听这个乐队特别棒。然后我一听的时候，我想哇，好像就是感觉特别不一样。那我想这谁呀？后来有一天我看，就是是看朋友圈还是怎么样，我看到刘星宇发了，我就问他了，我说哎，这他说是我做了一个新队，我说哇，这么巧。那后来就慢慢就更多的去关注了。对，
好，我们来听听这帮住在北京的假埃塞俄比亚人这首歌曲。
第二首歌的话，我也推荐另外一个我们也是非常好朋友，那来自成都的制作人叫做野师傅，我们也叫他叶师傅。他到底是野师傅呢还是叶师傅，反正也搞不清楚，一会儿叶一会儿野。对，那叶师傅是早年他其实很有意思，他还参加过一些 freestyle 的 rap 演出。
是的，
但是他现在也可以 freestyle， 你只要让他喝多酒之后他就跟你玩起来了。那推荐的一首歌就是他其实刚刚和那个小老虎还有周世爵推出的专辑《心域频率》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让我们平静地走进黑夜》。
我们来听这首叶师傅的歌。
岁月之中还有很多梦想，那清晰又美妙的构想，向世界放飞我的幻想，情谊在心中，朋友在远方，好运响，太阳光落在头上，流畅像翻涌的波浪，流向心中，带走心中的惆怅，极少梦到不安或受伤，我的梦总与欢乐的现实相关，是否因此人们总说梦与现实相反？当我在现实的荒原中迷航，躺卧在去往信托的船舱，看到你模样，我羞愧难当，在暗淡的时光，你是光，不光想在梦后里的月光里的梦想里沉浸于甜蜜的遐想，最后我们明白，最后我们记得世界不光是幻觉和假象，这也不是假象，当像个坚持而不是全职，坚持你的梦想，你将像个全职而不是兼职，无法掩饰你的忧伤，当人们追逐着欲望，追逐着虚妄和无法实现的现实遇上，变成了悲伤，试着去遗忘，想说着只能什么都不去想，夜是点亮记忆的地方，原谅世界便不会原样，人不知所措的诞生，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愿梦境真实先生，不再患有拖延症以及懒惰引发的很多炎症，给你很多甜梦，
在顺流而上的木筏，那追杀子弹马的嘶喊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张牙舞爪的火车轨道在缓慢的变换，命运摸在啄木鸟，流星划过一只鹿的脚，擦出了瞬间的闪电，击中了声音的碎片，挥挥手笑的洪水猛兽，身披落叶影子牵着我们走，很多的酒等我们喝完以后去制造，很多传说钻进很多个失眠的窝，把很多梦装进旋转的容器，让骨头和泥在火里铸成玻璃，在蚂蚁世界中酿成大错，在人马星座里 excuse me， 光明在黑暗里，我是你黑的笔，在深夜里只留下了一句慷慨难以，黑夜的尽头是块石头，月光把我们铸成雕像，日出不是我们的出口，让我们平静地走进黑夜的双手，黑夜的尽头是块石头，月光把我们铸成雕像，日出不是我们的出口，让我们平静地走进黑夜的双手。
好，那最后的话想要推荐的话就是林峰的一首歌，来自于他之前发过的一张专辑《小龙宫》里面的，也就是《小龙宫》。
这首歌特别特别有意思，大家一定要把它听完。
是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啊。这也是我们这一个关于展览 Unheard 弦外之音这个展览的一个特别企划，会有三期节目陪伴大家。这个展览的展讯再给大家口播一遍吧。从2021年10月22号到11月1日，会在上海 K11购物艺术中心的地下三层，也就是上海 K11来举办这个展览。展览时间有限哦，大家一定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现场来观展。这也是这一期的意犹未尽 Talk 十一节目。我是客座主播建崔。
大家好，我是 Robbie，
感谢大家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